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历师父传法的86岁老人的心声，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3日。那天我突然想到我86岁了，当时全身一震，脑子都空了，我86岁了，可是我自己感觉我还不到70岁，上楼下楼一步一个台阶，动作很利索。在大院里走路，大家看到都说，这个老太太走路怎么就像年轻人一样？我现在竟然都80多岁了，这是我自己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我是1994年2月参加师父在天津第一期讲法班时得法的。第一部分，每天都活在大法和师父的恩泽之中。我以前是单位有名的病秧子，一身的病离不开药，光摔跤就摔过不少次，胳膊腿都骨折过。那个时候常常觉得活着没多大意思，也就硬撑着活着。1994年学了大法后，我什么病都没有，31年没有吃过一粒药，完全是年轻时的感觉，干什么事情都没有一点身体上的顾虑。而且最主要的是，修炼后我心性的变化很大，身心健康。大法修炼强调的是修心性。以前作为一个常人，做坏事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坏事，现在只要有一点私心杂念，有一点不符合真善忍的念头，自己都会马上察觉，马上反应过来，不行，不能有这样的念头，马上把这个念头排除掉，好像是很自然的了。我以前对待别人，自己觉得已经很好了，我没有整人的念头，我这一生都是被别人整的，被别人欺负的，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好人了。修炼后才发现，人不知不觉在社会上受到污染，思念太多，特别是长期受党文化的灌输，这个党文化还特别固执，认死理，于是觉得自己想什么都是对的，没有错的，错都是别人的，只是我没有能力去和别人争斗，但是在心里根本就不服。一件事情来了，从来都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每件事都是为自己想，哪有为别人想的？哪怕是我为你好，那也是对我好，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去想。现在就不是这样了，遇到每一件事出来的第一念，自然而然会为别人着想，从心理到态度都会很平和的对待，凡事都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就包括我家的保姆，对他我任何保姆的概念都没有，都是很平等的关系，遇事都为他想，偶尔我才会想到他是我的保姆，这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修炼大法后，我活得轻松了，觉得很幸福，每天都活在大法和师父的恩泽之中。第二部分，亲身见证师父的言教身教。 我亲眼见证过师父的言教身教。师父不仅教给我们大法，一切言行都在为我们做表率，所以我不但不会听信邪恶的谎言，反倒觉得那些谎言卑鄙、荒谬、可笑。当年在中国大陆，师父每到一个地方讲法，都是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有一次在大连或是济南，我们学员都在食堂买盒饭，看见师父就在我们的邻桌，自己一个人也在吃着盒饭，没有人陪着他，也没有人给师父端点什么特殊的东西来，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小小的盒饭。我们那时就感到很惊讶，师父还能到这个地方来吃饭。有位学员等师父吃完饭离开了，就跑过去把师父用过的饭盒筷子拿回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留这些东西做个纪念。我们一看，那个空饭盒里一个饭粒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师父走到哪里都没有任何比大家特殊的。我们从济南去大连听讲法，正赶上下暴雨，那是一场特大暴雨，把我们滞留在济南一天。那次师父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又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师父非常平易近人，和我们同坐在一个小方桌子周围，大家没有感到紧张。师父很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和我们说话就像是熟人聊天似的。广州那个讲法班原来是九堂课，有些学员从新疆、内蒙等很远的地方赶过来，食宿都很困难，有的人是带着方便面来听课的。师父处处为学员考虑，就把时间压缩到七堂课，不能再压缩了，因为再短学员身体会受不了。而且每个人的听课费才25元，除去场租费根本就剩不了几个钱。在听课期间，大家都没感到在费用上有什么负担，不像其他气功要交很多钱，所以污蔑师父敛财就是胡说八道。有一次师父在国内给少部分学员讲法，走的时候回头望了我一眼，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那是无限感激的泪水。第三部分，师父讲的法是一切的根本，从来没有人讲过。我以前曾学过其他气功，也当过半年佛教居士，可是在心里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事。以往所有的佛教、道教等都没有讲明白什么是修炼，都似乎是这样，似乎是那样，好多问题我都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接触到大法，特别是一见到真善忍这三个字，一下子就觉得什么都有了，都明白了，豁然开朗。师父讲的法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内容，我一学就被大法的法理吸引住了，而且就是离不开了的这种感觉。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大法什么都包括了，把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作为一个修炼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修？在修炼中发生的一切都会在大法书中解决。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空间的复杂程度，那时受党文化影响，就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才是实实在在的，没看见我就不相信。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向往，我希望有神存在，有神我就有个寄托。我是感觉不敏感的人，可是听到师父刚讲完主意识、副意识怎么辨别，我就看见从自己身上出去一个我，到对面坐着。我一看，那就是我的复元神出去了， 就让我体会到另外空间和人体的玄奥。师父在广州讲法时，讲到了思想业问题。以前我见到一些现象，现在才知道是思想业在起作用。修炼后，我不管遇到什么难处，都是靠大法走过来的，感觉师父时刻就在我身边，多难也没有挡住过。我从来不怀疑，一切事情能做成的本身，本质上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做了我应当做的。我原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修炼中有些难题，竟然敢自己支撑担当，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只有大法才能支撑我到最后。我的一切，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可以放下生死，也要坚定地维护师父，维护大法，任凭谁颠倒黑白，造谣污蔑，用最恶毒流氓的手段对待我们最慈悲伟大最好的师父，我都会坚定地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师父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邪恶这么对待师父，师父还告诉我们，不要把那些恶人当作敌人，而是要尽力救度他们。目前邪恶操纵恶人，对师父和神运攻击，都是在伤天害理，是昧着良心在做，完全都是污蔑。师父这么大的慈悲，是我们的表率，我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我要奉告那些人，你们要有做人的起码良心，不然你们针对师父和宇宙大法的所为，天理难容。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与师尊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参加师父为长春辅导员讲法法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号。我是1996年初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把1998年7月26日与师尊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1998年7月26日前一周左右的一天，我市的负责同修给我打电话说，长春总站要我7月26日到长春去参加个会。当时我是单位的司机，随时都有出车任务，也没确定是否能去。到了这天，单位没安排出车，这样我就与其他两位同修一早坐大客车去了长春。坐车到了市区，看到长春主要街口都有同修挂着法轮大法宣传栏和大法横幅在集体练功，我们到了站点下车后也跟着一起练。之后我们到了一个指定的学法点，总站负责人要我们分批走到长春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一走进酒店，会议室布置得非常庄严，讲台上铺着黄色布，两边摆放了许多插着鲜花的大花篮，此时师父要来参加这次法会的感觉油然而生，激动的心砰砰直跳。大家分排按着座位坐下，我坐在中间后三排左侧，就是出入门处，大家都在静静地等着。当我刚站起来要去洗手间时，正好看到会场门外大厅师父身穿西服，一边走一边挥动着两臂，当时我还不明白，后来才反应过来，师父在转大法轮。
这时，总站负责人说：“大家欢迎师傅。”这时，全场起立，掌声响起。师傅进入会场，不停地向我们招手示意。我被师傅转动的能量带动着转了一圈才停下来，那心情不知怎样来形容，泪水流个不止。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此时此刻能亲眼见到伟大慈悲的师傅。这时，两位同修向师傅献上鲜花。师傅讲法时，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专注地听。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比较高的椅子，给师傅换上。师傅把身穿的西服脱下，搭在椅子靠背上。这一景象，我两个多月后的梦中再一次出现。记得师傅开始讲法时，我看到有不少同修在下面记笔记，心想，难道这次法会师傅让记？我一时也人心起来了，也拿出笔来，刚记了几个字，这时我看到字就是师傅的形象，我马上就不记了。不长时间，有位同修就递上一个条子说，有人在下面记笔记。师傅给解答后，我心里说，师傅，我错了，不应该记。休息期间，师傅从讲台上下来，站在台阶上，一部分新学员就上前围着师傅站一圈，问这问那。我也跟着站在师傅对面的同修的后边。师傅拿着一瓶水，却一口没有喝，不停地给学员回答问题。师傅多辛苦啊！看到师傅高大的形象，那么慈悲、祥和、可亲，此时能站在师傅跟前，感到多么幸福和自豪。这一宝贵的时刻铭记心中，永世难忘。大约休息十多分钟后，师傅又继续讲法，解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五个多小时过去了，就感到时间太短。师傅走出会场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送。师傅与好多过道的同修握手告别，大家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望着师傅离开了会场。难忘的1998年7月26日这一天，也是师傅在国内最后一次讲法。我能参加了这次法会，是多么的荣幸，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刻。每当我想起这一天，或学师傅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时就流泪，特别想念师傅，那一幕幕记忆犹新，就在眼前。师傅时刻在鼓励弟子学好法，把周边的同修带好，尽到一个辅导员的责任。师傅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今天是最幸福的宇宙生命了，你是大法学员了，天上的神都羡慕你呢。是的，我太幸运了，是师父的慈悲成就了弟子的伟大。作为弟子，我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听师父的话，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重、更坚定，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心。
请听明慧一生专题文章，题目是《师父来天津传法二三事》，作者青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27日。1994年3月14日，师父来天津第二次传法，地点在八一礼堂。 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讲法，更亲眼目睹了师父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一点一滴的言行。那时我对大法的认识还很肤浅，对这件事情半信半疑，抱着观望的态度。一天，师父从招待所步行来到八一礼堂，弟子们像潮水一样的向师父涌去，把师父团团围住。那种场面是我从没有见过的热烈和激动。前面的人往师父身边挤，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拥，还有人紧随师父的左右，甚至因为看不见师父心里起急，抓住师父的衣襟不放，更多的人们在热烈的鼓掌欢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正步入礼堂，忽然从人群里冲出一个人来，他一下子扑倒在师父的脚边，连连磕头，眼泪顺着他的脸流淌。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癌症患者，因为在广播里听到师父宣传大法的节目，就试着跟师父通话，在短短几分钟的谈话中，他的病痛减轻了很多。激动之余，他竟找到讲课的地方，跪地叩头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激之情。面对这样的场面，师父始终目光平视，淡淡微笑，对那个下跪的人，师父上前把他轻轻扶起，继续往里走去，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这里的欢腾好像跟师父毫无关系，给我的感觉是师父不在这样的尘世中，这在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震撼。我忽然意识到，师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样一个狂欢中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从内心波澜不惊，荣辱皆无，淡泊从容？这一定是一个觉者的心态。只有真正的觉者才会在这样不经意的小事中也表现出最与众不同的行为。当讲法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就要跟师父告别了，大家心中特别的难过，仿佛是要告别最亲的亲人。如今我修炼了12年了，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从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信念和对师尊的崇敬。我常常想起师父在天津的日子，那些看似平凡的行为使我深深的感动，使我振奋，给我鼓励，给我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